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5年2月7日，星期五，农历的1月初10。我是主持人 Adeline，
我是主持人 Kristen。下面为大家播报第一则新闻：伊丽莎白·贝奇·凯特维尔将担任华盛顿州立大学新任校长，开启 WSU 新时代。经过全国范围内的遴选，伊丽莎白·贝奇·坎特维尔被任命为华盛顿州立大学第12任校长，他将于4月1日正式上任，接替自2016年以来一直担任校长的科克·舒尔茨。舒尔茨将继续担任高级顾问，协助过渡至2025年6月。在全国范围内的严格遴选中，共有260多名候选人被筛除，最终华盛顿州立大学董事会在最近一次会议上一致投票决定坎特维尔担任下一任校长。坎特维尔博士对 WSU 未来的雄心愿景让我们深受鼓舞，他是一位坚定的学生成功倡导者，也是我们公立大学使命的捍卫者。 WSU 董事会主席丽莎·凯奥霍卡洛尔绍尔介绍道，他在大学系统和国家级研究实验室的领导作用以及他的坚定与领导能力，将在我们应对高等现代教育的复杂挑战时发挥关键作用。坎特维尔博士深知 WSU 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将带领我们的大学迈向新的高度。董事会对我的信任让我深感荣幸，能够领导这所卓越的学府是一种莫大的特权，坎特维尔自己介绍道。我一直以来都很敬仰华盛顿州立大学，而几年前我的家庭与 WSU 的联系更加密切，我的女儿成为了其中的一名学生，并进入了 WSU 的研究生项目。这次担任 WSU 校长的机会对我而言是梦想成真。坎特维尔目前担任犹他州立大学校长，该大学系统包括全州30个校区与教育中心，涵盖线上与线下教学。在他的领导下，研究资助支出创下 4.95 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学生奖学金增加了 10%， 并成功推进了多个校区的建设项目，比如兽医医学教育大楼和纪念谷教育大楼。与此同时，他始终保持财政可持续发展与数据驱动决策的战略方针，并成功应对大学体育联盟的挑战，在 PAC 12联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加入 USU 之前，坎特维尔曾在亚利桑那大学负责 8.25 亿美元的年度研究预算，其中包括亚利桑那大学科学院及布向全州的研究机构，涵盖了20所学院、12个研究中心，并承担机密与合同研究。此外，他曾还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负责研究与商业发展，短短3年内将 ASU 的研究经费从 4.35 亿美元增长至 6.8 亿美元。坎特维尔的职业生涯还涉及美国国家安全领域，他曾在劳伦维斯·福莫尔国家实验室、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担任领导职务，并与美国能源部、国防部、国家核安全部、国防危险减少局和 NASA 等政府机构合作。坎特维尔博士在学术、科研和创新领域的领导力使他成为引领 WSU 未来的最佳人选。这是来自 WSU 董事会成员兼校长遴选委员会主席珍妮特·拉莫斯对他的评价。当前高等教育面临的不仅是学术挑战，更需要协作式问题解决的能力和创新思维。坎特维尔博士在国家研究实验室和 NASA 的领导经验使他能够应对大规模挑战，这些能力将极大的惠及 WSU。 WSU 董事会于去年春天成立了校长遴选咨询委员会，成员包括教师、学生和社区代表。 委员会通过全国性遴选，并收集了超过1000名利益相关者的反馈，包括焦点小组讨论和社区听证会。整个遴选过程透明开放，大学社区可通过校长遴选网站定期获得最新进展。坎特威尔博士符合我们对下一任领导者的所有期望。WSU 教职工参议会前主席、遴选委员会成员艾里克·希尔登说，他高度重视开放、合作与交流，能够倾听周边人的声音。坎特威尔拥有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工程管理学位硕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机械工程博士，以及芝加哥大学人类行为学学士。他曾担任以下学术委员及科研委员会职务：美国国家工程院与医学院 NSA 关键人才技术与基础设施委员会成员，美国科学促进会工业科学与技术领域院士，国际空间站国家实验室董事会成员，空间站望远镜科学研究所理事会主席。我相信坎特威尔博士是 WSU 现阶段的最佳领导人，他具备卓越的愿景和战略眼光，能够整合人才和资源，使 WSU 成为现代公立大学的典范。这是来自前学生会院长朱克·舒尔茨的评价。坎特维尔的教职将归属于沃兰德工程学院的机械与机械材料工程学院，他将于2025年4月1日搬至华盛顿州普尔曼市正式履新。
好的啊，感谢刚才的播报。那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则新闻。那今天第二则新闻的标题呢是西雅图先锋广场它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那么这起事件呢造成了一名男子死亡，同时有一名女子住院。那具体的事情发展呢是下面这样的。凌晨的时候，周五夜间呢，一名40岁的男子和一名23岁的女子在周六的凌晨被枪击了。那枪击事件呢，发生在这个先锋广场的核心区域。那警方在现场发现了45枚的弹壳警方目前呢正在追捕嫌疑人目前呢尚未有嫌疑人被逮捕。那周五夜间呢，在西雅图市中心这个先锋广场附近呢，发生了这个枪击事件。那一名男子呢死亡，一名女子被送医。那这也是2025年西雅图发生的第一起凶杀案。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件的时间线和详情。那枪击事件是发生在凌晨的1:30左右，地点呢是位于这个 South Main Street 和 Second Avenue South 的交界处。警方赶到现场后呢，发现这个40岁的男子他已经死于了车内，而这个23岁的女子呢，她身受枪伤，被紧急送往这个瑞典医院。那目前呢，这名女子的情况比较稳定，但是她的伤势呢也非常的严重。执法部门呢表示，目前呢尚不清楚两名受害者是否是彼此认识，事件的具体经过呢也在调查中。那警方的调查，我们来看一下警方的调查与声明。那西雅图警局也就是 SPD 呢，在现场收到了来自不同枪支的45枚弹壳，表明可能有多名枪手或者是他们共同使用多种武器。那警方正在分析这个弹道证据并且调取监控来寻找更多的线索。那西雅图警察局的副局长呢冯叶安德伍德呢他表示2023年我们记录74起的凶杀案，那去年呢减少到了58起，而这是2025年的第一起这起悲剧事件呢令人痛心，我们向受害者家属表示最深切的哀悼。那截至1月25日的下午4:30，警方尚未逮捕任何的嫌疑人，并且呢，警方是呼吁公众来向警方提供更多的线索。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起事件的公共协助和安全提醒。那警方是敦促市民如果要掌握了和这起事件相关的任何信息都可以拨打这个西雅图警察局暴力犯罪电话。那这个电话是206-233-5000。那再为大家重复一遍，这个电话是206-233-5000。西雅图警方呢，同时他们也提醒市民说，深夜外出西雅图市民需要提高警惕，避免进入这种治安较差的区域，并且尽量呢与他人同行，以增强安全性。那么此次枪击事件呢，再次引发了这个公众对 西雅图治安问题的担忧。市政府和执法部门呢也承认将加强巡逻，提升这个监控系统，并且继续打击枪支暴力犯罪，来从而来维护市民的安全。好，那这就是今天为你带来的第二则新闻。那我们可以就这则新闻进行一下话题的展开啊。我们可以从这则新闻来看到，近年来这个西雅图的暴力枪支问题还是困扰着西雅图的城市居民的。那尽管呢2024年的凶杀案有明显的下降，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起案件看到，枪支暴力仍然是西雅图一个非常严重的公共安全问题。从刚才的这个新闻中我们可以看到，是在2023年一共是西雅图警局一共是记录了74起凶杀案，而到2024年呢就降到了58起，所以2024年是比2023年有16起的这个安全事故的下降，所以感觉说我们的治安是应该在一步一步的变好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2025年的1月25日呢，就发生了今年的第一起枪击事件。所以呢，我觉得枪支问题还是我们西雅图市民，不管是政府还是市民，都需要共同面对的一个严重的安全问题。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面来加强枪支的管理呢？我觉得首先呢，我们就可以比如说加强这个警力的部署警方可以在这种高风险的区域呢增加巡逻提高对这种可疑活动的干预能力，然后以震慑这种比如说潜在的犯罪分子。那同时呢我觉得也可以，比如说我们可以推动这种社区的合作鼓励这个社区成员他们积极的参与治安维护比如说建立这种邻里守望小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小组，然后来促进警方与居民的这些沟通。那同时呢，我觉得还是应该加强这个枪支管理。我觉得即便是在允许公民持枪的这个情况和背景下，政府也可以加强对这个持枪人他们的背景调查和购枪限制，减少这个枪支落入犯罪分子手中的这种可能性。那就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我虽然我们是留学生可能对这个枪支问题还是感觉是离我们比较远的，但是我觉得既然看到了这则新闻，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就是在这个枪支问题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然后下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这个话题，就这个新闻我们可以展开看一下第二个话题，那就比如说就是我们这个公共安全和这个城市夜生活的这个平衡。那先锋广场呢是西雅图一个非常非常热门的商业区夜生活也非常丰富，但是频繁发生的枪击案呢就会让居民和游客感到非常的不安。那在这个确保城市活力的同时，我觉得我们要加强这个公共安全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增加这个夜间的安保措施，在这个夜生活密集的区域增设警站，或者要求酒吧和俱乐部等场所配备安保人员然后并且安装更多的这种监控摄像头，以便在案件发生的时可以这个迅速的追踪嫌疑人。那我们同时也可以优化这个公共交通和街道照明提升这个夜间公共交通的可能性，然后确保这个夜晚街道照明充足，减少夜归人群成为这个犯罪目标的风险。那么就这一点，我觉得我可以展开多说一下。我记得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在我在西雅图的第一年，那个时候我是在Seattle Downtown 这个区域，然后有时候晚上下课呢就到10点了，因为住的地方呢和学校距离还是比较远的，如果是步行的话要到30分钟以上，所以下课了之后呢就是比如说两个同学或者三个同学大家就想一起坐公交车回去。但是我觉得西雅图这个公共交通就是说我记得很多次都是晚上10点的时候又冷又黑，然后在那等公交车明明 Google App 上写的是公交车还有5分钟到了，但是等5分钟发现公交车还是没到，然后再打开这个 Apple Maps 发现怎么又变成15分钟之后到了。那我们就想但是大家都是留学生嘛，可能但是金钱也不是很充裕所以就想那要不然再等一会儿吧，然后又等15分钟之后发现这公交车还是没来，这就是很经常会有这种公交车莫名其妙就不来的情况。然后我觉得对这种我们没有车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不方便的，所以我就觉得还是要，我觉得政府尤其是这种公共交通部门还是要尽量的让公共交通变得普遍一点，然后确保 就是这个公交车你要按时到来，对不对？然后给这个我们的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方便，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公共交通的便利性也是可以提高我们这个犯罪率下降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措施吧。那下面我觉得还可以，比如说我们可以实施这种预防性的犯罪性执法。那警方比如说可以他们采取一些高可监督的这个巡逻措施，对客运员进行询问和检查，从而降低这个犯罪的发生率。我觉得这一点是西雅图警方做的比较好的一点。那我觉得在晚上有时候很晚回家的时候，或者在路上经常会发现在路口有一些警车他们在那里停着可能我觉得大部分的警察停在那里可能是为了 pull over 一些就是在开车过程中比如说有种超速行为啊或者什么行为的人，但是我觉得警察在这里停着也可以对这种犯罪人员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那我印象很深刻的一点还有一次，就是我记得那次我是去打羽毛球，然后从 Belleville 那时候住在西雅图 downtown 嘛，然后从 Belleville 回到西雅图 downtown 然后我当时我就感觉一个 homeless 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在跟着我，当时就非常非常的害怕，然后上了公交车之后那个人还是在跟着我，我就非常非常的真的太害怕了，那个时候尤其是晚上又是自己一个人。然后下了公交车之后我就发现公交车旁边停着一个警车，我就感觉真的是看到了救星啊，就赶紧跑到那个警车旁边，然后跟那个警察说我觉得我可能被尾随了。然后那个警车啊那当时那个警察竟然就马上下车，然后说你不要害怕，说是哪个人在跟着你。然后我就告诉他是后面那个人在跟着我，当时那个人他也看到了我跑到了一个警车旁边，所以他就没有再跟着我，他就马上转到了旁边的一个 CVS 里面。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就当我看到警车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看到了救星所以说我就通过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对西雅图的治安问题和枪支暴力的管控，还有这个对西雅图这个城市安全尤其是夜生活这个安全的这个加强和怎么说呢，就是保护吧，就警察对我们提供的一些保护，我觉得也是可以降低这种犯罪率的。那同时我觉得美国的这个枪支政策也是长期存在争议的，那西雅图的这个枪击案频发可能现在也是说明我们现在枪支管理还是存在一定的漏洞。好那么现在我们为您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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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好，欢迎回来。那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节目，我是主持人 Adeline。好，那我们继续。
主持人 Kristen。
好，那我们继续刚才的这个话题啊。刚才说到就是我们这个西雅图的枪支问题。那我觉得，如果就西雅图这个枪支问题，我们想要来改变的话，那可能从以下的这三个方面来提高可能会比较好。比如说更严格的这个枪支购买限制，那政府可能他应该推动更严格的这种购枪背景调查，确保这个购枪者他是没有这个犯罪记录或者心理问题的。那此外呢，也可以考虑延长这个购枪等待期，然后以减少这种冲突性的犯罪。那同时呢，我觉得也可以限制这种高危枪支的流通，比如说这种枪支暴力案件往往涉及在这种半自动武器或者是非法枪支，那政府呢可能也应该加强对这些武器的管控，减少他们在市场上的流通。那同时呢政府我觉得应该加强执法与非法枪支的这个清查，那警察部门呢可以联合这种联邦机构加大对这个非法枪支的查缴力度，并对这种涉枪罪犯实施更严厉的惩罚，来震慑这种潜在的犯罪分子。那我觉得通过以上的这三个方面呢，加强西雅图的治安，然后提升西雅图这个夜生活的安全性，还有通过更严格这个枪支管理 政策，我觉得西雅图未来的这个枪支案件应该是会得到更有效的缓解。
好的，那么下一则新闻是关于西雅图将迎来严重降雪，最高或达2英寸，通勤受到影响。那么西雅图地区的降雪和寒冷天气仍未结束，华盛顿大学科学气候教授 Cliff Mass 警告称，周四早晨的通勤将受到严重的影响。他指出，今天下午有一条降落的降水带经过，带来了一些小雨加雪，但是今晚的情况会变得更加严重。Mass 在接受 KTT 电台采访时表示，寒冷且不稳定的空气即将进入该地区，模型预测我们可能会迎来1至2英寸的降雪，到明天早上可能会和今天早晨的情况类似，甚至于某些地方的降雪量可能会更大。Mass 还指出，尽管部分地区的降雪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看起来间接降雪，并且可能形成一定的积雪。Mass 表示，降雪和寒冷天气将直接影响到周四早晨的通勤。他将这场降雪称为严重，因为即使今早上的一英寸降雪也导致了大量航班和行程的取消。如果你身处2000英尺以上的地方，那么积雪量很容易就会达到2到4英寸。本周早些时候，在 Bellville 周边的丘陵地区，某些地方的降雪甚至达到了8英寸，所以海拔在这种临界温度下的降雪情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Mass 解释道。那么华盛顿州即将迎来一场大暴雪吗？ Dave Mass 还提到，一些天气模型预测下周五可能会迎来一场大暴雪。他指出，有些模型预测下周四至周五将迎来一场严重的暴风雪，我们正在密切关注，这还处于预测的早期阶段，所以尚不能完全确定，但是冬天还远未结束。他还指出，尽管全球变暖的话题持续热议，但是过去几周的气温却非常寒冷。事实上，他表示，我们正在经历过去50年来最寒冷的一段时期之一。Mass 说，这非常有趣。那么，西雅图的暴风雪天气确实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一种极大的影响。那么，我这边也为大家带来一些雪天出行的小建议。比如说，像开车出行的小 tips，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我们开始一段旅程的时候一定要检查车况，特别是轮胎、刹车和挡风玻璃除雾系统啊之类的东西，确保它们都可以正常工作。特别是轮胎，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确实 Discount Tire 里面接收到了非常多因为下雪天轮胎爆炸，或者说踩到了一些钉子，或者说因为这个温差突然的变化导致自己的轮胎出现了漏气之类的情况。因为我的轮胎在气温最低的这一周里边吧，至少换过3次了，它们确实非常容易出问题。所以在出行之前呢，我建议大家还是最好提前检查一下，以避免说你已经开车出去了之后，突然你的车向你发出了一些黄色的警报，那就会问题会比较严重。那么下一点是慢点开，没事便猛踩刹车，避免急拐弯，防止车辆打滑。因为西雅图这边的天气很少会降雪，就是它一般是雪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到地面它已经就化掉了，但是这也会导致地面上很容易结霜或者结冰。我的朋友在上周刚刚把他的一辆宝马给开报废掉，就是因为他在过弯的时候猛踩了一下刹车，然后车辆直接失控。这个事儿也非常非常让人痛心，也确实提醒我们就是一定要稳稳当当的开车。然后还有一点是保持和前车的车距，因为可能会比如说前车突然急刹但是他刹不住，或者你突然急刹但是刹不住的前面，可能会导致这个撞车啊之类的情况产生。然后备好应急物资，车里放个应急包，装上毯子、手电筒、手机充电器、水、零食这种以备不时之需的物资。它主要是出现在比如说你的车辆突然出现了什么问题，然后你需要在这个原地等待着一些拖车啊，或者说警察的协助，因为这种事儿我经常会干，就是等待拖车或者等待警察，一等就是2-3个小时，特别是在这种寒冷的天气里，如果你不想你车辆继续耗油的话，你会选择把车辆关掉，但这种零下几度的天气里，你自己一个人待在这个冷冰冰的车里，哇，真的是很难想象这是一种多么糟糕的环境，所以就是大家最好还是把自己的这个物资给预备整齐一些，可以会让你过得更舒服一点。然后那么刚才是这个开车的 tips， 现在还有一些关于 步行或者说骑车的小 tips。特别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穿防滑鞋，因为这个雪地和冰面确实是很滑，所以尽量会选择有抓地力的靴子或者鞋子，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把自己裹得厚一点，万一不幸摔倒了也有一些这个保护自己的措施。然后像小步慢走，然后避免摔倒，特别是在人行道或者楼梯上一定要非常小心，因为如果摔倒的话确实会对自己的身体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损伤哈。然后下面一点是注意路边的积雪和黑冰，尤其是清晨和夜晚的时候呢，因为天黑然后这个雪也是黑的，所以它确实很难被发现，当你一脚踩进去的时候，然后你就可能会接受到一些大大的 surprise。 然后特别是自行车的话是最好换成雪地胎的，理由和就是开车也是一样的，这个轮胎确实很容易打滑，然后不光是轮胎打滑的问题，是就是我们骑正常的轮胎的话，它的这个适应力没有像雪地胎那么好，它可能会在这个寒冷的这个冬季会造成一些轮胎更大的这个损失。然后下面一条是公共交通的小 tips。提前查班次更新，也像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说雪天的公交和地铁常有延误或者取消。这个公交和地铁在这个不下雪的时候它也会很容易延误，更别说下雪了，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做好这种备选的这个举措，特别是如果你很着急去某一个地方的话，那我们最好还是就是少坐公共交通吧。然后多穿几层衣服，也就和我上面提到的是一样的，因为你等车的时候会特别寒冷，所以你穿一点衣服保保暖。然后下载实时的交通 APP， 避免这个等车等到怀疑人生。然后还有一点是在家防护的小 tips， 比如说准备好食物、水和药品。就是最差的结果就是暴雪封路，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情况确实是很少见的。我作为一个这个北方人，纯正的北方人，是那种下雪下到可以把我的腿覆盖住的北方人，我其实不是很理解西雅图这种下一点点雪就要这个停学停课停工作的这种行为。但是这个我不尊重，我不太理解，但是我绝对尊重，所以大家还是就是预备好一些吧。然后防止水管冻裂，这个东西就是因为这个西雅图这边的水管可能是很少会遭遇到如此巨大的温差，所以它确实比较有这比较少有这个防冻的经验，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还是让就是夜里的时候让水龙头慢慢的滴水，然后保持水流动，避免就是水管冻裂的。然后定期清扫屋外的积雪，避免门口结冰，也就是出门的时候防止你摔倒。
好，谢谢刚才 Kristen 的分享。那我觉得就刚才 Kristen 说的小 tips 我也是深有感触啊。那就像，但是像刚才 Kristen 说，比如说他经常会坐在车里等待这个救援啊，这种经历我是没有的。但是同时也是提醒大家，就是面对西雅图现在这种寒冷天气，还是要做好防护的。好，下面我们为您播报下一则新闻。下一则新闻的标题是西雅图法官成为第二位无限期阻止出生公民权行政令的法官。那周四呢，西雅图的一名联邦法官无限期的阻止了美国总统Donald Trump 终止这个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那该行政令呢，针对的是在美国出生但父母无合法移民身份的儿童，这是两天内第二项类似裁决。那美国地方法院法官呢，约翰考诺尔发布的全国性出不进令，是在两周前他发布的14天临时限制令之后的进一步裁决。该限制令曾短暂的阻止了特朗普政府推进这一计划。那考诺尔周四表示呢，越来越明显的是，对我们总统而言，法治只是他政策目的的阻碍。那但在这间法庭内呢，在我的监督下，法治是一盏明灯，我将始终遵循它。那当天的晚些时候呢，美国这个司法部对考诺尔法官的这个裁决提起上诉。那此前的这个临时限制令呢，是全国范围内首个阻止该行政令生效的裁决。那该行政令呢，是特朗普在上台的第一天签署的，周四呢也正好是考诺尔最初裁决的第14天。那考诺尔的裁决呢，是源自华盛顿州司法部长尼克布朗及其俄勒冈州、亚利桑那州以及伊利诺伊州的同时提起的这个诉讼。 那周三呢，在一起有两家一名非营利组织和五名孕妇提起的这个案件中呢，马里兰州的一名联邦法官也阻止了这个特朗普取消公民出生公民权的这个尝试啊。那华盛顿州的这个司法部长办公室的莱恩波佐罗纳呢，他表示该案需要额外的禁令，因为各州面临的这个影响不同。华盛顿州及其参与的诉讼是没有办法影响到马里兰州的这个案件进展的。那周五另一项由18个州提起的诉讼也将举行初步禁令听证会啊。那这些禁令呢可能会一直有效，直到案件最终裁决，除非呢上级法院来推翻他们。律师们认为呢，该问题最终可能会提交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目前呢，最高法院有三名特朗普任命的大法官。那在进入这个最高法院之前呢，案件的这个上诉管辖权属于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其大多数法官呢是由这个民主党总统任命的。那在裁决公布后呢，华盛顿州这个司法部长布朗他也向媒体表示说，感谢律师们提醒这个国家，我们没有国王。布朗说到呢，我们的总统他也必须遵守我们的法律，如果他想修改宪法，有正当的程序是可以实现的。那在上一次这个庭审中呢，考诺尔法官曾当庭批判特朗普政府这个司法部的律师，称总统的这个行政令他是明显违宪的。此后呢，考诺尔将华盛顿州案件与三名在美无合法移民身份的孕妇提起的这个诉讼合并处理了。那其中的一名女性呢，因担心政府报复，已经选择退出诉讼了。那西北移民权利项目法律总监的这个马特亚当斯表示呢，与此同时，有18个共和党领导的州在去年竞选华盛顿州司法部长失败的这个皮特塞拉诺邦的帮助下塞拉诺的帮助下呢，他们也向法庭施压，要求维持这个特朗普的这个行政令。那周四呢，考诺尔法官表示呢，华盛顿州及其他州提交的这个法庭文件令人印象深刻，并对布朗的这个工作表示赞赏。那特朗普的这个行政令呢，试图阻止在美国出生但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这个婴儿的公民身份，并计划于2月19日生效。那根据华盛顿州提起的这个诉讼呢，2022年全美有约153,000名婴儿出生于无合法移民身份的父母，那包括华盛顿州的4,000名婴儿。美国宪法的第14修正案它也是于1868年通过的。在这个修正案中呢，它明确规定了这个出生公民权，并一直受到法律的这个支持。那该修正案写到呢，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其管辖的人均为美国公民及其居住州的公民。特朗普的新政呢，试图重新定义修正案中的受其管辖这一段语，认为出生公民权不应适用于所有在美国出生的婴儿。特朗普的行政令的原文是这样写的，他说呢，在第14修正案从未被解释为自动赋予所有在美国出生的人赋予这些人他们的公民身份。那修正案呢，一直排除那些虽出生在美国但不属于受其管辖范围的人。然而呢，华盛顿州的律师呢，他说这些儿童仍然受美国法律的管辖，各州呢也需要为他们提供服务。如果他们不再是美国公民，那各州将失去相应的这个联邦资金的支持。考诺尔法官呢对此反驳称，宪法并不是政府可以随意操控的这个政策工具。如果政府想要改变出生公民权这一美国独特的权利，就必须修改宪法，这才是宪法的运作方式，也是法治的运作方式。那考诺尔呢，他也继续说道，由于总统的这个行政令试图绕开这一程序，所以他明显是违宪的。那在周四的庭审中呢，双方围绕这个1898年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展开了辩论。那该案裁定呢，出生于旧金山，父母为中国籍的这个王金，他是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从而确定了这个出生公民权的重要法律依据。 特朗普政府的律师呢，他们说到呢，该判例的法官曾经指出，公民身份仅适用于在美国具有这个永久居住权的人，因此呢，非法移民和临时居留者的子女不应该被视为美国公民。而华盛顿州的这个志愿律师呢，他对此进行反驳说，任何外国公民或其子女只要在美国定居便受到美国法律的管辖，因此是属于美国司法管辖范围内的。那我们通过这则新闻可以看到首先这个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公民就是在美国出生的婴儿，他就是美国，他就在美国享有这个公民身份，这也是美国非常怎么说独特的一个政策吧。那这个出生公民权呢，源于是美国宪法的第十次修正案。那原本呢，它是用于保障奴隶后代的公民身份。那如今呢，随着这个移民问题的复杂化，部分人都认为应该重新解释这个受其管辖的范围。然而呢，排除这些非法移民子女。然而这个修正案呢，已经有这个长期的司法先例支持，直接改变这一原则可能是违反宪法的。那改革出生公民权可能影响数十万儿童的这个身份认定，并导致各州失去相应的联邦资金支持。那此外呢一些很多的国家也取消了这个出生公民权。那美国是否应该效仿其他的国家也成为这个政策讨论的焦点。那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美国这个出生公民权就是一直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不知道在其他国家，但是在中国我们是没有这样的政策的所以我知道是有很多的人他们会想要自己的孩子成为美国公民嘛，所以他们就会在美国比如说生活或者留学的期间，他们就会选择孕育一个自己的宝宝，那这样他们的宝宝呢就可以享有美国的公民身份。那在据我的了解是在孩子18岁成人之后，孩子的父母他们同时也可以申请持有这个美国的绿卡。我觉得我不好评判这一政策但是我觉得就是比如说特朗普政府，尤其是特朗普他想要改变目前的这个现有的这个政策，但是就像我们刚才在新闻中提到的说，你可以对这些政策展开辩论，但是你不能做出这个违宪的行动。那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个话题就是说法院对这个行政权的制衡。那法院呢是在美国三权分立这个系统中起到这个监督行政命令的作用，来确保总统呢他的行为是符合宪法的。好，那么下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后我们再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Adeline。 好，那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刚才我们说到呢这个法院对这个行政权的制衡。那刚才我们说到法院在这个美国三权 三权分立这个体系中起到的是这个监督行政命令的作用，它呢是来确保总统的行为是符合宪法的。那么近年来呢，法官这个频繁的阻止总统的行政令，那也表示这个司法系统在移民政策的问题上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我觉得部分人他们也会认为法院是过多的干预这个行政政策，影响政府的这个实施效率，但是这个法律的独立性啊也被视为维护法治的重要保障。那由于呢法官是由总统提名的，那不同的政党任命的法官呢在裁决上可能就存在这个意识形态的倾向，那该案呢可能最终也会由这个最高法院确定，来进一步凸显对这个司法权对行政权的这个制衡作用。
好的，那么下一则新闻是关于达美航空与日本航空飞机在西雅图地面相撞，暂时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就在一周前，一架客机与美国陆军黑鹰直升机在华盛顿特区附近空中相撞，然后这一事件造成了67人死亡。但是在西雅图，一架日本航空客机与达美航空客机在地面发生碰撞。西雅图塔克马机场于周三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西雅图港消防队、警方和机场运营团队在当地时间上午10:15之后立即对事件做出响应。事故发生在 S 登机厅与南部机场维修机库之间的滑行道上。机场方面发表声明，事故涉及一架正在滑行的日本航空飞机，该飞机疑似撞上了一架停放的达美航空飞机的尾部。那么机场官员表示，已经和两家航空公司合作，安全疏散所有的乘客，并将其送往航站楼。所有涉及日本航空68次航班和达美航空1912次航班的乘客均已下机，没有人员伤亡。机场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航空公司正在为乘客提供必要的安置，机场应急团队把受损飞机从滑行轨道上移走。机场提醒，今日出行的乘客应及时与航空公司确定航班消息。声明还指出，由于事故发生在滑行道上，所以对机场的运营影响较小，并不会影响塔克马机场的正常运行。近期其他的航空事件有，周一达美航空2090次航班搭载着158名游客从纽约 JFK 机场飞往奥兰多，但是由于机舱内出现了异味，所以航班被迫改道至罗利机场，异味原因仍在调查中。周日，美联航1382次航班在乔治布什洲际机场在休斯顿发生了发动机故障，美国联合航空管理局证实机上的乘客与机组人员已被疏散。由一名乘客拍摄的视频中显示，飞机起飞时机翼起火，所有的乘客被迫安全撤离，并由大巴送往航站楼，暂时无人员伤亡的报告。FAA 表示，事故仍在调查中。那么这则新闻反映出了很多问题，包括航空公司调度管理、机场应急响应、基础设备这个设施建设问题，以及这个系统性的隐患。特别是航空公司调度与飞行安全的管理，这些频繁的航空事故暴露出航空公司在调度管理和风险管控上仍然存在的潜在的问题。首先是航班调度与滑行路线冲突，像此次在西雅图机场发生的两架客机碰撞，或者反映了地面滑行道管理的不够精细，然后滑行路线分配错误或者沟通不当，极其容易再次引发此类事故。再比如重事故的连锁反应，当天气恶劣或者航班密集的时候，航空公司可能会面临着资源分配不足的问题，比如说像应急人员调度、航班协调，或者说地面指挥压力增加。这边建议说，航空公司需要优化滑行道和停机位的调度系统，增加地面监控技术，减少人为错误的发生。那么下一个是机场应急响应和基础设施建设。此次西雅图塔克马国际机场虽然迅速地完成了应急疏散，并且没有人员伤亡，但是连续多起事件仍然值得反思机场的基础设施的适应能力。像应急管理能力强，但是仍然存在隐患，比如说事故发生在滑行道上，对机场的运营影响较小，但是如果事故涉及的跑道，那么后果会更加不堪设想。基础设施与高密度航班需求的矛盾， 滑行道和停机坪的设计是否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航班的需求。然后机场现有的设施可能已经接近了承载极限，那么建议定期审查并升级机场的基础设施建设，避免滑行道与维修区过于接近，同时增加地面安全引导技术。第三是系统性的隐患与人员培训的不足，这些多起事件反映了不光是个别的失误，而是整个航空行业在运营和管理中的系统性隐患。像人员培训与人力不足，近年来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航空公司和机场就纷纷出现了人员短缺，然后导致了地面操作和飞行安全受到了威胁。再比如说像技术系统的维护，无论是纽约 JFK 航班的异位事件，还是美联航的发动机故障，它都在提醒着我们，航空设备的老化与维修问题不容忽视。建议加强航空行业技术人员的培养，提升飞行前机舱和发动机检查标准，以减少故障发生。最后一点是天气原因和全球气候的变化。这几起事故发生时，有部分地区正在经历这个异常寒冷的天气，这也毫无疑问进一步增强了操作难度。像极端天气与飞行危险，像大雪、低温更容易会导致机场设备的正常运行，甚至会造成燃油系统和发动机的故障。这样在极端天气频繁的背景下，航空业确实需要更好的预测天气，提前做好预案。像这次发生在西雅图的这个达美航空和日本航空碰撞的事件，它就是正好经历了西雅图这个近几年难遇的一场大低温。那么这样的低温环境也确实对塔克马机场进行人员疏散，包括飞机维修这些一些基础性的这个救援措施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那么机场在去考虑自身安全设施的提高时，也会考虑到这个因为天气影响所造成的这些救援困难等一系列这个操作，所以就也希望机场就是全世界的机场都可以提前做好这种低温环境或者说一些极端恶劣的环境有相应的这个预案。那么航空业的安全管理确实是一项这个多层次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也不能归咎于简单的一次操作失误，从而从这个基础设施调度管理、人员培训和极端天气等多个方面入手，继续提升。然后机场与航空公司之间的协作，政府监管部门的及时跟进，才能为乘客提供更加安全的出行环境。那么飞机作为我们日常出行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飞机的安全也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关心的。那么也希望就是航空业可以继续提高这个安全管理措施，以保证机组人员或者说乘客这些和这个航空业有关的相关人员的安全，以及这个获得更好的声誉。
好的，非常感谢刚才 Kristen 播报。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好像又有一则新闻出现啊，就是说一架载有这个十名乘客的飞机，它在阿拉斯加的上空失联了。所以截至呢今天早上，搜救人员在这个浓雾、大雪和强风的条件下仍然一无所获。那么就是上周三呢，有一架这个美国航空公司的客机与一架美国军用这个黑鹰直升机在华盛顿特区空中相撞。那这一起事故造成了67人的死亡。那两天后呢，那一架医疗飞机又在费城的东部坠毁，它造成了7人的死亡，其中包括机上的6名乘客。然后呢，昨天又有这个飞机在阿拉斯加上空失联，所以你看到最近美国的这个空难非常非常多那我们就是说，现在目前呢，这个搜救队正在疯狂的寻找这个飞机的最后坐标。但由于这个出事地区的天气条件非常的恶劣，也限制了开展空中搜索的能力那这个消防局的局长呢，也讲述了他们从这个搜救队从周四的晚上到周五早上一直在寻找这个失踪飞机的这个过程那我就觉得就是希望大家在乘坐飞机的时候，他一定要安全平安。好，那接下来为您播报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呢，是西雅图的华人春节晚会在西雅图隆重的上演了。那西雅图的这个 春晚华人春晚呢是于2月2日的晚上6:30在美国的顶尖音乐厅啊西雅图的这个 Banner Royal Hall 公众上演了。那是由美国著名的脱口秀演员黄西，加拿大著名的这个喜剧演员大山，以及荣获了 CCTV 星光大道冠军的盲人歌手刘赛，以及呢中国的著名歌手，以及是老鼠爱大米的歌曲的原唱杨臣刚等领衔主演了。那以及呢还有我们多次登上这个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他带来的魔术美猴王。那同时呢还有我们中国国家一级演员啊，著名的单簧管演奏家陆小斌和著名的小提琴家方圆的经典演奏啊。那么首先我想为您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西雅图华人春晚都有哪些节目呢啊。那首先包括我们第一个节目是交响乐啊，它包括春节序曲以及这个中国的西北民歌的主题曲啊，然后第二个，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又有舞蹈啊，比如说是盛世欢歌啊，他们是由中国舞蹈学院的啊那个同学们给大家带来的。那接下来呢，就是黄西著名的脱口秀演员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脱口秀，然后呢，同时我们还有这个中华全家福啊，是由。这个舞蹈是由东方舞蹈学院的同学们为我们带来的。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有童声合唱众星星的人，然后还有 Try Everything，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杂技啊，然后我们还有这个中国少年说的朗诵，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独唱大地飞歌，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单簧管的演奏啊，小提琴的二重奏以及这个古筝琵琶的合奏。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有著名的加拿大的戏剧演员大山，我们带来这个琵琶行。那大山结束表演之后呢，我们又有这个我们的著名歌手杨臣刚啊，为我们带来了很经典的歌曲啊，父母还有老鼠爱大米。那接下来我们还有舞蹈地中花以及这个小品啊，皇帝选妃啊。那这个节目呢是由西雅图话剧社的同学我们带来的。然后接下来我们有这个中国创造营的学员啊，李世田为我们带来这个独唱啊 ，I Surrender。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这个杂技空中踢碗和空竹，然后最后我们还有这个我和我的祖国和龙船调。那这两个节目呢是由这个CCTV 星光大道的冠军刘赛我们带来的。然后接下来我们有这个全能艺人蒋劲我们带来的变脸。那最后的一个节目呢就是我们的舞蹈啊向往行。那本次节目呢我们的制作人是苏小媛，也就是我们西雅图电视台的台长啊。那我们的舞台总监呢是汪爽秋，我们的总导演呢是吕玲。那我想接下来呢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啊参与我们这个西雅图华人春晚的这些演员啊。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黄西啊，他是一个著名的脱口秀演员。那黄西呢他同时也是莱斯大学的生化博士啊，他也是首位登上这个美国顶级节目大卫莱特门秀的亚洲人。他因为呢在美国广播电视台记者协会晚宴上的脱口秀表演而一举成名，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家喻户晓的这个脱口秀大师。那他也被誉为这个中国脱口秀的祖宗啊，就是脱口秀的在天之灵。那同时呢，那接下来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大山啊。我觉得不用多说，我觉得很多很多的华人啊，包括是我们很多很多的学生都认识的一个加拿大著名的喜剧演员和主持人。那大山呢，他是1965年生于这个加拿大渥太华，他是加拿大籍的学者主持人以及相声演员。那么1988年呢，他是在这个多伦多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到北京大学进修了中文。那他因为在央视元旦晚会小品这个夜归中饰演的大山一角而一夜成名随后呢他也拜师这个相声大师姜昆为师，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外籍相声演员。那大山呢他也多次登上了这个央视春晚活跃于中国舞台，并荣获了这个加拿大勋章被任命为加拿大中国亲善大使。那他创办的这个中西结合的脱口秀大山侃大山将中国相声带上了国际舞台，那用幽默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这个桥梁。那大山的名字呢也已经成为我们中加文化融合与友谊的一个象征。那接下来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杨臣刚啊，那可能不用我多说，大家都知道杨臣刚是中国著名的歌手，他也是 很有名的这个歌曲《老鼠爱大米》的演唱者。那杨臣刚呢，他是1979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他是中国的内地歌手以及音乐人，北京陈刚文化天下传媒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那他在2004年呢，以这个现象级的网络歌曲《老鼠爱大米》而一炮而红啊。那这首歌在2003年日均搜索下载量达到了20万次，那月下载呢，月下载量也突破了600万次，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啊。那在当时这个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这样的数据呢堪称奇迹。那这个《老鼠爱大米》这首歌呢，也让杨臣刚一跃成为了这个风靡一时的网络歌手啊。他的人气一度超越了刀郎和周杰伦啊，被誉为刀郎第二。那《老鼠爱大米》的成功呢，催生了一个全新的商业文化 IP 啊。杨臣刚呢签约飞跃唱片之后呢，他也推出了这个同名专辑、电视剧和小说，也快速积累了他的商业价值，那为他的公司呢创造了1.7亿元的这个收入。那他随后呢就成立了自己的传媒公司，继续在音乐和文化领域发光发热。那杨臣刚呢，不仅是一首歌的代名词，那更是中国网络音乐从萌芽走向大众的一个见证者。他用一曲《老鼠爱大米》开启了他的音乐时代，也为中国流行音乐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接下来呢，再为您介绍一下刘赛，也就是我们中国的著名歌手，也是 CCTV 星光大道的冠军。那刘赛呢，是1987年出生于湖南张家界，是中国内地的女演员 和女歌手。她呢2011年在央视选秀节目《星光大道》中夺得了《星光大道》的年度总冠军。那尽管呢刘赛是一名盲人歌手，但是她这个积极向上面对生活的态度也使她被誉为这个失明百灵鸟她的歌声呢穿透人心。那她的代表作呢包括《点赞中国》《望月》《千古绝唱》等，那深受观众的喜爱。2024年呢，他登上了这个中央广播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独唱了这个龙船调，再一次展现了他卓越的艺术才华。那除了音乐事业呢，刘赛还积极的投身公益，他也担任这个湖南省的进驻大使交通文明大使等社会职务，用歌声和行动传递了正能量。那下面呢，最后再为您介绍一下蒋劲，也就是集变脸、美猴王、摇滚、魔术于一身的这个全能艺人。蒋劲出生于梨园世家，他自幼受这个川剧艺术熏陶，1992年呢考入了四川省艺术学校专注学习川剧，特别是在这个变脸技艺上钻研苦学。1998年呢，他拜中国著名的这个变脸王王道正为师，使他的技艺呢变得更加的完美。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主要的节目还有主要的表演人员。那同时呢，我们在最后要为您介绍一下本次这个西雅图春晚的春晚主持人。那首先他们有藏典，然后还有华盛顿商学院的在读生也就是我们2021，还有他也同时也是2021年华盛顿华裔小姐亚军然后还有2022年全球华裔小姐第一的这个公主然后朗青，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季奕涵他也同时也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解读美国的主持人。那最后呢，再为您介绍一下本次的舞台总监亚秋。那亚秋呢是台湾中国广播公司的主播，他也是前西雅图华声京剧社的社长也同时呢是我们西雅图的西雅图电台的一名主播，同时也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董事。那最后呢，为您介绍一下我们的台长苏小媛同时也是我们这次晚会的制作人。那苏小媛呢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创始人和台长也是我们西雅图华人月刊的出版人。那他先后呢在美国获得了这个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然后呢商业管理硕士学位，以及南加州大学这个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位然后呢他在国内上大学的时候呢曾经担任了这个校报记者，然后呢同时他也是我们西雅图电台的这个创始人。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那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关于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活动，或者是 节目，那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台主页 Facebook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是下载这个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本周的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